有了对预表的这个基本概念，我们来看看圣经神学家指出的预表的一些具体的特征。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看五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预表是怎样发挥修辞法的功能。第二，我们要集中来看圣经预表的各种元素。第三，我们要看预表是对神学结构的对比。第四，我们要看预表怎样代表神学发展。第五，我们要注意圣经中许多预表的连续特征，联系预表。首先来看预表是怎样发挥修辞法的功能。在语言学的层面上，把圣经中的预表表达看成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法，或者更加具体的来说，是一种比较的修辞法，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比较的修辞法是把事情和其他的事情做比较，用间接方法来描写这些事情，就像我们使用暗喻、明喻、类比和类同等等的做法。我们把圣经中的预表看作是一种比较的修辞法，就能对它的基本机制有很多的了解。每一种比较的修辞法都有三个主要元素。形象，就是被用来与所关注的主要事物做比较的事物。话题，就是主要事物或关注点，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点。例如，我们可以看这个简单的名誉，那座摩天大楼像山一样高。在这句话里，形象是山，是被用来与主要关注的事物做比较的事物。主要的关注和话题是那座摩天大楼所关注的那座建筑物。明显的比较点就是两者都是高的。我们实际使用比较的修辞法时，我们并不总是把所有的这三个元素都明确陈述出来，但是任何的比较修辞法要成功的沟通的话，形象、话题和一个和多个比较点是至少要隐含在其中的。在圣经预表中，这三个元素也是直接或隐含的出现的。第一，一个预表是作为一个形象起作用，是被用来与关注的主要事物做比较的事物。第二，话题是对范，被用来与关注的主要事物做比较的事物。第三，预表和对范是通过一个和多个比较点彼此联系。例如，你会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章14节宣告，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就是基督的预象或预表。所以在这种情形里，亚当是用来与基督做比较的形象或预表，基督是话题或是对范。罗马书5章范围更大的上下文解释了亚当和基督之间的比较点。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因为亚当和基督的作为对那些与他们认同的联系在一起的人都有广泛和相关的影响。换句话说，一方面那些与亚当认同的人就死了，另一方面那些与基督认同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预表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被比较的元素是相当多样的。比较是在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进行的。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对发挥预表和对范功能的元素进行分类，但把这些看成基本的三组对我们会有帮助。预表和对范可以是重要人物、制度或者事件。我们说人物是指圣经里面出现的人物，比如重要的人、灵界受造物、上帝，以及在很少见的情形里被拟人化的受造物的其他方面。制度是指持久性的历史事实，如特殊的不动产或具有持久意义的地域、礼仪、组织、重要的建筑物和类似的事物。至于事件，我们很简单，就是指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就是曾经发生的事情。 预表和对泛可以由这三种元素的每一个组合构成。我们看过的新约圣经预表的例子反映出这种多样性。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对亚当和基督之间的预表说明，是用一位人物和另一位人物做比较。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彼得把挪亚洪水这个事件和基督教的洗礼这个制度进行比较。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耶稣把摩西举铜蛇这个事件和他自己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做比较。圣经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组合。不管情形如何，预表是对重要人物、制度和事件的比较。第三，圣经中的预表是与他们的元素密切相关的神学结构进行比较。不幸的是，原本好意的福音派圣经神学家常常对预表学如此的着迷，以致几乎每次他们看到圣经中的两个事件有任何类似之处，他们就能找出预表和对泛。但是他们的比较经常只是涉及碰巧类似的特征，而没有实质的神学联系。例如，亚伯拉罕有两只手，但是认为亚伯拉罕是后来也有两只手的圣经人物的预表，这就没有道理了。旧约圣经中人不止一次穿袍子，这个事情并不表明他们彼此之间构成预表和对泛，这种比较只是触及历史的巧合而已。很有道理的预表不受这种无关紧要的比较的干扰，而是比较与他们的元素相关的神学结构。预表的元素、人物、制度和事件在预表中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起着举偶法的作用，就是以局部代表更大的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圣经作者讲到具体的人物、制度或事件是预表的元素时，他们考虑到围绕着这些元素的更大的神学结构。举例来说，再看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的这个例子，保罗做比较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头发，他不是说我们注意他们都有眼睛耳朵鼻子这个事实。保罗指出这个预表是因为他把亚当和基督具有的神学意义进行了比较。保罗的比较是基于他的观察，就是两个人都对与他们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中，彼得对挪亚洪水和基督教洗礼所做的预表说明也是如此。彼得书信范围更大的上下文清楚表明，他关注的是这洪水的神学意义，即他是挪亚透过一个受上帝审判的世界进入得到上帝祝福的世界的途径。当然，基督教的洗礼与类似的观念相关，因为它象征着我们离开一个要受审判的世界，进入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就在这个层面上，彼得把洗礼的水和挪亚时候的水进行了比较。